我们一家有四口人，其实四个人都是服侍主的。我们不一定做牧师，也不一定做传道，也不一定做宣教师。刚才从我们的祷告里面，我觉得我非常感动。其实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在服侍主吗？对不起长老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主的人，也越神越纳。我们刚才借着诗歌的祷告，求神真的是改变我，雕琢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他。求神也悦纳我们今天的侍奉，但愿我们今天是为他活着，为了荣耀他而活。感谢神再次的给我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彼此勉励，也感谢冯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喜欢称他为冯老师啊，因为他是我的老师，在基督工人神学院的时候，他是我的讲道学的老师啊，我觉得他非常爱学生，我觉得他非常爱我，我相信每个他的学生大概都会这样想吧，他知道我的缺点，他也知道我的优点，他会他会点出你的可以改进的地方，他是多方的鼓励，甚至于在这两天他照样在 email 给我来鼓励我。我觉得他就像我的父亲，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说吗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，我看到他我就说你就像我的父亲，因为其实他真的是我的老师。好，今天我想给大家一个要分享的题目，其实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题目，大家都知道，甚至大家这几节经文都会背了，但是我还是要来鼓励自己，来也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我尤其是自己的年岁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更是应该在有限的年日里面，在这个世上成为盐也是光。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电影啊，在1993年，好莱坞出了一部电影叫做《辛德勒 List》《辛德勒的名单》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。其实我没有到电影院，我好像是在电视上看过它。它拿下了7个奥斯卡的金像奖，也是轰动一时啊。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写成小说，也从小说改编成一个电影。它是讲到一个德国的企业家辛德勒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怎么样保护1200多位犹太人免遭纳粹的杀害的感人故事。我们在中国也有类似的，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事件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，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叫做何凤山，他是一个国民政府的时期啊，从小就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外交官，在1938年的时候，奥地利被纳粹兵吞以后，中国的驻奥地利的大使就改为中国驻维也纳的领事馆，何凤山就是当时的总领事。1938年以后，纳粹就特别特别的迫害犹太人，他迫害的程度是越来越升级，所以犹太人就为了避免被抓入这个集中营，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能够离开欧洲，但是离开欧洲呢就需要签证。当时在那里呢，真的有上千上万的犹太人，在那里呢也有50个领事馆，他们每一个人，尤其每一个犹太人都希望拿到一个签证，因为你拿到一个签证就变成你的生命签证，你就可以逃离死亡。但是那50多个领事呢，因为害怕当时的局势呢，他们就不太敢给他们来签证。但是那时候只有我们中国人的何凤山，他也许是基于基督教的家庭，基督教的教育，也许是基于他的这个公道心，他就不怕，他就不惧怕 当时的一个威胁，所以他继续就给他们签证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在中国的领事馆前面每天都是排长龙的。但是呢，纳粹的当局当然也不会放过何峰山啊，他们就每次的那个找那个当时的一个大使，就是陈杰，就是来威胁他。至终呢，还是在大概两三年之后，他就被撤离了，因为他不听话啊。他到底发了多少的签证呢？我们没有精确的一个数字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他的这个号码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发了几千个人给他机会去上海，也有4000多名是经过上海然后逃到巴勒斯坦。在1997年，何峰山在美国去世了，他当时享年96岁。他的女儿在一个报纸上登了一则布告，讲到他父亲的去世，也谈到父亲当年所做的所为，所以引起了美国的犹太的历史，犹太家的一个历史的注意啊。他们开始调查，结果呢，他们发现很多当时有名的人哈、啊，或当时有名望的人，都是曾被何凤山救助过的幸存者。在2000年的一月的时候，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了一个名叫“生命签证”的一个展览。他们第一个做的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何凤山。何凤山呢，在同年的七月呢，已经也被以色列的政府呢颁发为艺人奖，虽然他已经去世了啊。并且把他的名字呢列入耶路撒冷犹太纪念馆的艺人院里面，并且也专门把他的那个墓也移到耶路撒冷。其中有一个幸存者，他这样说啊，他说有些人虽然早已离开人间，但他们的光辉仍然照耀这个世界。虽然是一个月黑之夜的一个星光，但是它照耀了人们的前程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虽然我们不像何峰山，或者是虽然我们不像辛德勒这样的一个是一个很有伟大，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，但是请不要忘记啊，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好不好？我们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？马太福音5:13-16，一起读：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食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让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人。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并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父。愿圣灵借着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向我们说话，也引导我们的思想。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，我们首先要看的是，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，认清身份。刚才在第13节，主耶稣说到你们是世上的盐，14节也说到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指谁呢？当然是指当时的门徒，跟随他的人。今天呢，照样是指着跟随他的人，并且呢，这里用的是复数，是你们，不是你。因此说，指的是所有神的百姓，指的是永生神的家，就是教会。还有经上并没有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，你们要做世上的光。但是我们常常在说，我们要做世上的盐，我们要做世上的光。刚才我们从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， 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读到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有一个相同的动词，就是是。在文法上用的是简单的现在式，是表明一个事实，是一个表明一个真理。因此在这段的经文里面，它表明的是我们的身份，也说明了我们身份的来源。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到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并且在第九章主耶稣也接着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因此这个世字向我们启示了这生命的关系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当他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，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愿意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，愿意接受他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了主耶稣的生命。因为经上也告诉我们说，人有了主的生命，神的儿子的生命，就有了生命。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借着他的生命，才能够活出一个有光的生命。也就是说，有了主的生命才有光，有光的人才能够散发光亮。除非我们自己是光，除非我们自己是盐，否则我们怎么能够散发它的亮光，怎么能够发出盐的功效呢？比如一个做父亲的，或者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常常教导自己的子女说，不要说谎啊，撒谎是不好的啊。但是有一天来电话了，这个爸爸说，儿子啊，你帮我接电话，你就告诉他说爸爸不在家。所以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，常常有的时候其实是背道而驰的。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忘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啊，以至于我们所做的刚好跟我们所说的其实是一个，可能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方向啊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在他说这之前，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并且说盐若食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我很喜欢站在大海中，我很喜欢到海边。当我每次看到这广大的海洋的时候，我就忽然想到，其实海里面的盐分其实只不过2%到3%吧，但是呢它是那么的咸啊，并且在那里面的生物不会腐烂。因此我就会想到，到底世上有多少的基督徒，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有多少的影响力呢？我们也不免想到，我们中国大概有7000-8000万的基督徒，也有人说是已经超过1亿的基督徒。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立下心志，我们买票的时候不插队，我们上车的时候也不乱串啊，我们不随地吐痰，我们多一些这个道德上的观念，我们今天的中国的形象是不是就改观了吗？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，我相信应该是知道的。我每次在看报纸的时候，就读到很心痛的一件事，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哈，大家都经济情况很好了，就常常出外旅游。其实世界各地的人都很喜欢我们中国人出外旅游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大笔的花钱买最好的东西哈，最有名的东西，整个一买就是很多哈，所以他们最喜欢我们中国人的钱，但是他们不太喜欢我们的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常常所行所言哈，常常令他们很失望，常常我们的一举一动是 我们觉得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哈。在多年以前，在上海在有世博的时候，国家一直在呼吁我们中国呢，要不要争先恐后。但是呢，在外国人的眼里面，他们看到的，他们所经历的，说，于是他们说，中国人就是中国人。我们不只是看我们中国，我们今天来看美国，好不好？其实在美国也一样，我们可以看到哈，是美国渐渐的怎么样，道德也越来越败坏，真的也越来越远离神哈。我常常有时候会想到，我们现在的同性婚姻已经变成了合法化了。我在想，假如当初他们在争，他们在闹，他们在想办法争取他们权利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也照样可以站稳立场，是不是今天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呢？这是我的想法。其实真正的同性婚姻，赞成同性婚姻，真是同性恋者，我看了一下，其实只不过是4%左右。然而人家为什么变成个合法化了？到底我们的基督徒在哪里？到底我们这个美国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最近我收到一个电邮，我非常的感动。他是讲到有关斯大林与一个犹太裔的一个钢琴家 Eugenia 的一个文章。我们都知道斯大林是俄罗斯史上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暴君，不用说他对他的元帅，就是他的亲人，他都毫不留情，所以每个人都活在一个恐怖当中，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可能就被带走，甚至于被枪决。所以他有一个很亲近的一个部下说什么，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罪恶感里面，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犯任何罪啊，但是我们却活在一个罪恶感里面。有一次当这个犹太裔的钢琴家 Eugenia 收到斯大林派人送给他的一个礼金，因为他曾经有个一次的演奏哈，所以他也回了一封让人心惊胆战的一个信。他那信上写的是什么？谢谢你的一个帮助，然后直呼他的全名，他的大名，然后就是说我将会日夜的为你祷告，求主原谅你在人民跟国家面前犯那个大罪。他说主是仁慈的，若是你肯认罪悔改，他必定会原谅你。对，你给我的这个礼金呢，我已经给了我参加的教会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这个电邮上说，这时候只要斯大林稍微皱一下眉头，友军呢已经就会粉身碎骨。但是斯大林一言都不发，他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。过了不久，其实等了很久，他就对旁边的一个士兵说，你走开吧，我原谅了他。我不知道这个文章是有他的珍惜性有多少。假若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我觉得他比旧约的以斯帖还伟大。你知道以斯帖当时是为了他救自己的犹太民族，他竟然去见那个王，是在不该见的时候，他很可能连命都没有了。你看，我们看到尤基娜这个弱小的女子，竟然在一个大的恶魔面前为人民、为国家、为他所信的主来说实话，吐真言。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，他真的是在这个世上，在他的周围，他是个盐，他也是个光。我觉得世界上真的是缺乏有道德力量、有勇气可以站稳立场的身份的人。我也常常在思想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怕得罪人，是不是为了怕吃亏就不敢说真话呢？ 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工作场地或者在众人之间，当我吃饭的时候，你敢不敢谢饭呢？你在一个逼迫基督徒的环境当中，你是不是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呢？马太福音第五章13-16节真的是使我们非常熟悉的，也很容易明白的一节经文，但是实在是对一个愿意跟从主、愿意遵行主话语的人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问自己，我是光吗？我是盐吗？我常常觉得很羞愧。有人说基督徒像磁石，磁铁是有两个功能，一个是相吸，一个相斥啊。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呢？记得多年以前，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姊妹叫徐乃凤，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认识她。当我为她准备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我们的助理就问我，传道应该印多少份呢？我说印70-80份就够了吧。然后牧师站在旁边，那我们就印100份吧。好，我们就印了100份，但是那天出席了将近200份，200个人啊。就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看到这位姊妹啊，她不但是在教会内，其实她也在她所接触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，她做了很多的榜样。她省吃俭用，其实她只不过是从国家那个领了一点SSI 其实不多的一个金钱里面，他省吃俭用，他支持全教师，他支持神学生，他也纪念大陆穷苦的先生。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常常帮他签字，我常常帮他在写支票。他呢是以80-90的高龄呢，他在站在社区，站在医院。他在老人中心做了很多的义工，但是我最佩服他的是什么呢？你知道政府常常会问你，你在除了在美国，你在国内或者你在地方有没有收入？我们大部分的人，大部分就很快的说我没有收入。你没有收入哈，政府就会给你一笔钱。假如你有收入哈，政府就会减掉一些，就会给你。所以假如你承认你从外面也有收入的话，其实你是蛮吃亏的。但是说，他说我是基督徒，我不应该说谎，所以他收到的就会比别人低。但是他在这很低的一个收入当中，他仍然用他的生命来解释他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他是一个基督徒。这是我觉得我最感动我的哈。除了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要需要看见需要。当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，他心中所想眼睛所看的是众人，那些没有听到话，那些他的话语，那些不认识神的众人，因为他常常怜悯他们。今天主耶稣照样用这一段经文来向我们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，他所顾念的就是世上那些没有听过他话语，那些不认识他的世人，因为神爱世人。今天我们放眼天下，放眼看天下，确实看到我们活在一个真的越来越黑暗的世界里面，人心也越来越险恶，道德也越来越败坏。中国人也说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我们每天要是打开报纸，我们每天要打开那个电视，看到很多很多令人心惊 胆, 胆战的一个新闻。最近也枪杀案件也接连的不断。在这个人的心里没有神、抗拒神甚至悖逆的时代里面，主耶稣对我们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，主耶稣他走上十字架之前，他也向天父为门徒祷告。他说什么呢？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于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属他的人，就像主耶稣所说的，我们是与世人分别的一群。我们在世上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，但这敬虔的生活不是在深山里，也不是在修道院，是乃是在这个世界中，在这个社会当中。这个圣洁的生活不意味着与世隔离，这圣洁的生活不意味着不跟世人来往，是乃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不效法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满了幽暗，它需要光，需要盐。人如果长期的不吃盐，身体就会浮肿。人心里假如没有盐，心里我们就会满了苦毒。人与人之间假如没有和平，没有盐就没有和平，社会没有盐就会满了矛盾，世界没有光就有黑暗。盐跟光确实是真的是我们社会，是我们家庭，是我们人跟人之间不可或缺的一个物品。就像我们煮汤的时候没有盐是个什么样的味道呢？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多年以前我跟我的外子崔牧师，我们一起到那个韩国哈，是这个福音机构划船派我们去的。我们到一个韩国一个水源的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刚才就像说它是一个韩国的教会，但是这个教会里面竟然也牧养我们中国人。早上是他们韩国人的聚会，下午两点半的时候就有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聚会，竟然有250个人在聚会哦。我真的是看到他们，我真的是很深受感动。在这个教会其实是一个当时有2000人的一个教会，但是他们正在兴建可以坐5000人的一个教会。他们主人的牧师李牧师他就跟我们说，他说那时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，他说中国将来必成为一个强国，今天真的是中国是数一数二了。他说强到可以欺负邻国，也强到可以帮助小国。他李牧师继续说什么，但是只有福音可以改变中国，只有福音可以改变中国走向正路。所以呢，他们教会其实有10层，除了教会教堂还有10层的大楼啊，他是做专门做宣教工作的。他把第4层整个的4层楼都拿出来，是专门做一个为中国培训中国基督徒的一个神学院，吃住都可以在里面哈，专门培训。其实他们我们只要有心他都接纳，他不但不收他们的学费呢，并且他每个月还给他们300美金让他们寄回家。因为这些劳工或者这是学者哈，是来读书或者是来工作的，他们不但是为了他们是赚钱，不但是为了养活自己，还是要养活家。所以他们已经想到每个月按着个人不同，最少他会付他300美金让他 寄回家，可以养家糊口。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真的很感动。还有一件事，这个教会让我感动的是，他们是24小时的祷告，每2小时就换一批人在祷告，24小时，一个星期7天的祷告。你说这样的教会能不复兴吗？这样的教会能真的是能不爱人吗？刚好我们林牧师带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刚好有一批在换帮，在换那个，在换人祷告会的，在换人，所以我看到一批人在那里吃饭。我真的是觉得这位传道人真是世界的明灯，他知道他在世上的一个身份是什么，他更清楚地看见这世上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工作场地当中，在我们的邻舍当中，在我们的社区当中，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你看见别人的需要吗？我们除了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看见需要，我们也要发挥它的功效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请注意，他没有说你们是教会的盐，你们是教会里的光。他也没有说你们是团契里的盐，你小组的当中的光。他只是说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若是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，若是我们只是在一个小组里面，我们来享受我们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相助，那我们就不会在这世上有更可以发挥它的功能。当然经常说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真的，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族内的弟兄姐妹甚至比我们的亲人还要亲，对吗？因为我们像有相同的什么，看见我们像有相同的价值观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弟兄跟我们说，他说他们那个团契已经30年了哈，但是他说我们非常亲，我们之间真是从老到小我们都认识，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改变。30年前多少人，现在还是多少人。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是自以为傲的。但是他对我们另外的两位姊妹在讲这的话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觉得有点难过，有点难过哈。因为30年的团契里面，多少人还是多少人，他有没有就带领更多的人认识神呢？我就想到，我们不应该只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，我们不应该只是一个专门参加团契和小组的基督徒，否则我们对这个事、对这世界、对这个社会就没有益处了。我就想到，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可以活出我们的信心，可以活出我们的信仰呢？其实我们不应该只是在教会里面让人看见是我们的是一个基督徒，然后出了门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哈。我们其实在日常的生活，我们去餐馆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到大华99去买菜的时候，在日常生活跟人接触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是可以活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？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人看见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是世上的盐呢？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除了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他还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 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十二个使徒在当代付上了他们的代价。其实我们也知道，在十二个使徒当中，十一个都殉道了，只有约翰是寿终正寝。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看到，历世历代的一个圣徒受到了很多的迫害，但是他们在迫害当中仍然坚持他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，坚持他们的身份。我们刚才呢，也从这辛德勒，也从何凤山，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一个他的效法主的慈爱。我们也从尤基娜看到他活出神的公义。我们呢，我们当在今天怎样的展现光与盐的一个生活，怎么样发挥光与盐的功效呢？我想首先我们要清楚自己的身份，我们常常要警惕我们自己的身份，我们要有与神儿女相称的生活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基督徒。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这个名称是从哪里来呢？就是从初世纪安提阿开始，因为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在那里，他们活出一个彼此相爱，甚至于什么凡物公用的一个生活。从他们的言行，从他们动作里面，常常活出主耶稣的形象。今天我们不需要凡物公用，今天我不需要把我的房子卖掉哈。当然你愿意奉献，那是蒙神祝福的一个祝福。但是今天彼得在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记得我在教会里面教生命建造哈，也有时候我们是会员制，常常有的时候有人申请会员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他上课。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就常常会问他一个问题：你是圣徒吗？请问弟兄姐妹，你是圣徒吗？当我问他们的时候，一半以上的人都不敢回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他觉得我自己所做的好像是不够圣洁哈，不敢称为圣徒。我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是圣徒，虽然也许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很多得罪神有得罪的人的地方，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主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分别为圣，我们成为圣徒，我们就有一个圣洁的地位，我们就因信称义。虽然我们不是义，世上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但是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是圣徒，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一群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来提醒我们是一个圣徒。唯有当我们清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身份的时候，我相信就会激励我们活出一个圣徒或者基督徒的一个形象。那再者呢，我们要遵他而行。在哥罗西书里面这样讲到，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。昨天我们团契里面在查约翰福音，他说我们若爱神就必遵行他的命令，我们若爱神就必遵行他的命令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因此 我们就要在世上真的是来遵他而行。他已经在借着新约，甚至在旧约里面，他也借着先知弥迦告诉我们说，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，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有一次，有一个早上，我在教会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个他的电话里面，他的电话的声音真的是很无助，也很惊慌。他说我的名叫王飞月，你可以为我太太刘轩做一个追思礼拜吗？那第二天我就带了两位姊妹去看他，结果我们发现他的太太是很严重的忧郁症，他是自杀死亡的。在他自杀的之前，他其实先割了他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儿，好像是十三岁，也是十岁多吧。他先割了他女儿的手，然后来割自己。但是他的女儿在睡梦当中一下被惊醒，所以就惊醒，所以他其实没有完全割，所以他的女儿就虽然是我去看他的时候已经他见过医生，就被包扎起来，但是他的女儿没事，他去世了。当我带了另外两个姊妹去看他的时候，其中一位姊妹就说，传道，你知道吗，他就是前一阵我约你我们一起去看的那位姊妹。但是呢，我们虽然是想去看他，但是他没有允许我们去看他，所以我并没有去看他，结果他自杀身亡了。那他的先生让我们帮他做追思礼拜，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中华贵族，对不对，在曾经一个教会里面他的受洗。在那个追思礼拜当中，他的先生一句话都没讲，他的女儿呢一直有这种很惊吓的一个表情，他的父亲呢一直是无奈，直到他们人离开的时候，他就对着他的棺木在大哭。那我的心里一直就很就满了亏欠，我的心里一直就说不出的很低沉，因为我的姊妹对我说的话一直在我脑中萦绕。他是传道，他就是那位我们应该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姊妹。我心想，巴不得我没有亏欠主，我没有亏欠人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常常是亏欠人也亏欠神。经上说，没有人看见神，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今天没有人看见，有人看见耶稣基督，那是2000多年以前的事情。但是世人看见我们，世人看见你我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我们可不可以让人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主呢？最近我的心里面越来越有那种急迫感啊，因为我发现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。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穿黑色、什么蓝色、什么咖啡色的，现在我比较喜欢穿鲜艳点，那表明什么？自己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所以借一点颜色啊来那个点缀一下。以前不喜欢画口红，现在也赶紧带一点颜色，不然的话就好像没洗脸一样啊。所以我知道自己的年岁也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也知道我，因为我看到最近周围很多的年轻人也会渐渐的离去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面更有的着急啊。主啊，答应我见你的面的时候，我不是羞羞愧愧的见你，主，而是能够被你称赞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最近我很喜欢唱一首诗歌，我知道大家也都会唱， 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唱，我们的弟兄，好吗？活出爱。是世上的光，你是世上的盐吗？有人说盐是内在的生命，光是外在的生活。没有人看见耶稣基督，没有人看见神，但是世人却看见你我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定义将耶稣基督亚伤用重价把我买赎回来，我们今天可以守节心清地站在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是基督的门徒。主啊，今天耶稣基督借着经上的话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主，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将自己献在你的面前，主，让我们活着完全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。但愿我们的心尊主为大，我们的灵以你为乐。主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一位，不单是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盐是光，我们真知道自己的生命，也看见世上的需要，也让我们活出 我们盐与光的生命见证，生活见证。主，让我们常常将你自己的话放在自己的心中，也让我们常常从你那里得力，可以遵行你的话。主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成为这世界的祝福。主，让我们活着就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。主，我们真的是不敢像保罗一样说我们是活着就是基督，但是我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愿意有这样的心智，我们愿意越来越像你，以至于在世上真的是成为荣神益人的管道。主，我们在这里再次将我们献上，主，求你悦纳，也求你祝福，让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，在世上活得得胜有余，直到你再来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也愿我们继续站立，我们凭信心来接受主的祝福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福你平安，也愿天父的慈爱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对，我们唱，对不对？
阿们。
我们还忘记唱三一颂了，对吗？我们可以来唱颂吗？在我们离开之前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
赞美主。